康熙皇帝带着魏东亭微服来到索尼的府邸探视索尼的病情。此刻索尼昏昏沉沉的半卧在榻上，听到索额图说：“主子瞧您来了。”他便睁开了双眼四下搜寻。康熙急忙走上前去说：“你躺好，朕是微服出游，顺便来瞧瞧你。”索尼摇摇头，又无力地闭上双眼，两滴浑浊的老泪无声地流出来了。康熙见了也不觉得心酸，眼睛里汪满了泪水，只是强忍着才没让他流出来。过了好大一会儿，索尼才又睁开了双眼，嘴唇翕动着想说什么，却又说不出来，抖抖嗖嗖的指着柜上的一只漆黑匣子。索额图明白他的意思了，急忙把这盒子拿下来，可是见这盒子上贴着封条，双手捧给了索尼。索尼很费力的起开封条，却没急着打开，只是用眼睛盯着魏东亭。魏东亭一看立刻明白他的意思了，急忙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说：“今天的事儿，只有圣上老大人索额图大人在，我魏东亭如有半点欺心泄露，定死于乱箭之下，永坠地狱。”一听魏东亭发了毒誓，索尼点点头把匣子递过去了。魏东亭小心地打开一看，里面有一份素黄折子和一份白折子。他抬眼看了一下康熙：“主子，这里有一份遗折，一份遗嘱。”康熙移动了一下座位，正襟危坐，果断地说：“好，你全念给朕听。”因为是代奏，魏东亭急忙跪下，索额图也跪在地上恭听。魏东亭先取出黄折子，展开来压低了嗓音读着：“臣以老辈之年，忝在辅政之列，不能匡圣君至于龙汉，死而有愧。今大限将至，无常破命，嫌恨无涯，有不得不言于上者，请密臣之。辅臣鳌拜，臣久察其心，颇有狼顾之意，为罪未昭彰，难以剪除。臣恐于犬年之后彼有异志，岂非臣养病于前而遗害于后哉？大学士熊赐履、范成墨皆忠良之臣，上宜命期速筹善策，减此凶顽。臣子索额图虽愚钝无闻，但其忠心可见，知子莫若父，吾以治主再三，务其尽尽生命报效于圣上，庶可乎赎臣罪于一二？呜呼，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，其黄杨之心，臣知之矣。”魏东亭读的声音虽然不高，却是极为清晰。索额图早已泪光满面，只是在军前不能失仪，只得跪在地上饮泣。魏东亭读完遗折，又打开了白折子，只见上面蝇头小楷是这样写的：“吾儿索额图，吾平素之训诲，量以铭记，今将长行，再留数语示之。吾死之后，汝当待吾尽忠，善保充主，不得牺身营私，坏吾素质。治主，治主，若背吾此训，阴府之下不得与汝相见。”索额图听到这儿，再也忍不住了，哇的一声放声大哭起来。康熙也满怀凄楚，却强作笑容，转身对索尼说：“老爱卿一片赤诚，朕已经知道了，万望宽心养病，多多保重。”病势垂危的索尼办完了这件事， 如释重负的长叹一声，便又闭上了双眼。康熙的心中也是五内俱焚，上前搀起索额头说：
爱卿不必过哀，好好伺候你父亲，需要用什么药只管到大内去取，朕要回去了。
说完转身出来起驾回宫。回到宫里，康熙的心情十分沉重，因为他父亲给他留下的这四位辅政大臣，索尼为首席，而且呢他人老雄风在，在朝廷他往这一站，那是两头烂颤，没人敢炸气。可以说索尼的病情啊，如今就是朝政的晴雨表。索尼的病轻一点，朝廷里就安静一点；他的病加重一些，那么内廷的事儿也就跟着多一些。如今眼看索尼是不行了，就这么一个贴心的管用的，眼瞅着就要撒手西去了。老索尼一去，鳌拜还不定张狂成什么样子呢。自己明明已经亲政一年多了，可是鳌拜他却迟迟不肯还政，这算什么呢？自己这个皇帝也当得太窝囊了吧。其实啊，康熙把这些个心事啊，以前曾经向太皇太后诉过苦，可是太皇太后拉着他的手对他说：孩子不能着急，凡事稍安勿躁。你听说过卧薪尝胆吗？听说过忍辱负重吗？此刻康熙想想太皇太后的话，心情才稍微平静了一点。正在胡思乱想呢，太监张万强抱了一摞子奏章进来了。康熙示意他把奏章都放到御案上，信手拿起了最上面的一份打开来看。这一看不当紧，康熙倒吸了一口凉气。原来呀，这是苏纳海、朱昌作、王登联三位大臣联名上的奏折，内容也是请诛鳌拜。这苏纳海啊是苏克萨哈的门生，朱昌作是直隶总督，王登联是直隶巡抚，他们三个人呐，论职衔都是当朝二品。今天他们上了一个这样的奏折，倒真是给康熙出了难题了。如果准了他们三个人的奏折，那就要诛鳌拜。可是如今要诛鳌拜，时间时机都不成熟啊，指望什么诛鳌拜啊？你瞧瞧这满臣群臣文武百官，哪个是自己的心腹啊？就说这御前侍卫吧，除了一个魏东亭是自己的心腹，其他的呢他简直连认都不认识，就一个穆里马还有一个叫纳莫的脸熟吧，他们俩还都是鳌拜的人。穆里马是鳌拜的干儿子，纳莫呢是鳌拜的侄子。你说说自己周围都是这些人，都是鳌拜的心腹，自己怎么能诛鳌拜啊？下一道旨意给我拿下。可是周围的人都不去拿他。话又说回来了，鳌拜如果他不巡抚反而向上，自己又该当如何呢？想到这儿，康熙十分的气馁，要不诛鳌拜呢，这三位大臣那不等于是惹火烧身吗？鳌拜知道了这件事儿，那能饶得了你们吗？想到这儿，康熙长叹一声，一夜无话。单说第二天早朝，康熙一到乾清宫就觉得这气氛不大对头。议政王杰叔一脸惶惶之色，领着鄂必龙、苏克萨哈一溜跪候在丹池下，却没见鳌拜。门前警卫的卫士足足增加了一倍，一个个面带肃杀之气。大臣们按照惯例
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礼。鄂必龙结结巴巴的先开口了。启奏圣上，苏纳海、朱昌作、王登莲三位大臣的奏折，不知可经预览？
康熙心想，瞧瞧，
这就来了。康熙看了他一眼，点点头说，昨夜已经批阅过了，朕留中了。
所谓留中，那就是扣下不明发出去了，不直接表示态度的意思。
昨天晚上康熙读这个奏折的时候啊，其实啊，他对这三位大臣所奏的禁止圈占民田一事是非常赞赏的。不过白天出了苏克萨哈那件事，他就多了个心眼，想留下看看再说，不必着急。现在见诸位辅政大臣十分看重这个事儿，康熙感到有点诧异。他看了鄂必龙一眼说，朕继位以来曾经屡次下令禁止圈地，看来是屡禁不止啊。虽然并没有完全止住，可也不会如此严重吧。其实啊，康熙说这个话的目的是想试探试探他们，看鄂必龙和杰叔有什么反应。谁知道鄂必龙完全没料到康熙会这样说话，微微愣了一下，就顺杆爬起来了。万岁圣鉴吉明，奴才也以为苏纳海等三个人危言耸听，蓄意乱政，罪不可恕。康熙听了这番话，怒火上冒啊，心说，鄂必龙啊鄂必龙，你这话未免也太离奇了吧。我想试探试探你，你这顺杆爬起来了，苏纳海他们的奏折怎么能算得上是蓄意乱政呢？心中怒火上冒，歪过头来一看，苏克萨哈默默不语，就问他，苏克萨哈，你以为呢？苏克萨哈昨天碰了康熙的钉子，心里不知康熙究竟怎么想的。其实啊，康熙的真正态度他知道，但是他就摸不清，皇上既然也想诛鳌拜，为什么这个态度不明确呢？为什么这么模棱两可呢？让人摸不清头脑。他只好磕了个头说，皇上，王登莲乃臣之门生。刚说到这儿，忽听殿外传来了一阵嘈杂之声，中间还夹杂着沉重的脚步声，这一听就知道是鳌拜来了。果然不错，来的正是鳌拜。他今天穿戴的特别整齐，九蟒五爪的簇心袍褂，外套仙鹤补服，一双马蹄袖高高的翻着，露出雪白的里子，珊瑚顶子上拖着翠森森的双眼孔雀花翎，一摇一摆，旁若无人的走来了。正想进殿，却见兵部侍郎蔡必图站在门外，手中拿着一卷红泥火漆封顶的文卷，不用问，这是刚到的六百里加急军报，便站住了脚问他，蔡必图，你在这里有什么事要奏啊？蔡必图一看是鳌拜，惹不起，满脸堆笑，轻手轻脚上前扎了个签，小声说，卑职给中堂大人请安了。
啊，哈哈，起来起来。
鳌拜右手平伸，声音大大，满殿的人都能听到，
你手里拿的什么？
蔡必图把怀中的文书稍微往上抬了抬说，吴三桂王爷的奏章。鳌拜正想再说，却听殿里传来了康熙的声音，
是何人在殿外喧哗？
鳌拜双手一甩马蹄袖，一边踏进殿来一边说，
臣鳌拜恭请圣安。
一个签扎下去，也不等康熙发话，径自站起身来。
臣已经年迈，容臣平身伺候。
康熙勉强笑了笑说，自然可以。苏克萨哈、鄂必龙、杰叔，你们也都起来吧。说着便把脸转向了鳌拜。
鳌爱卿，苏纳海、朱昌作、王登莲三个人的奏议想必你已经读过了。
鳌拜将头微微抬起来一看，不卑不亢的举手一一说，
臣已经读过。苏纳海、朱昌作、王登莲身为国家封疆大吏，不遵圣训，欺君罔上，已无人臣之礼，按律移除斩刑。
可是奴才有一事不明，不知圣上为何将此大逆不道之奏折留中不发。他这话说得又响亮又利落，中气极足，满殿的人无不面面相觑。康熙也不仅脸上变了颜色，倒抽了一口凉气，心中暗想，这鳌拜平常虽然无礼，但是也不至于像今天这么放肆啊。
哦，肯定是他想着索尼病危了，越发有恃无恐了。想到这儿，心里就十分的不痛快。看看左右侍卫，除了纳莫和穆里玛有点面熟，别的他都不认识。小卫子也不在跟前，想想殿外阎罗殿一般的摆布，他不由打了个寒颤。
康熙强自按捺着心头的惊慌，定了定神又说，
满汉各旗人等已经和睦相处20多年，并没什么隔阂，如今无端端的让他们背井离乡，只怕算不得什么善政吧。苏纳海三人所言虽有不实之词，但朕观其本意倒是一片赤诚。
鳌拜见康熙侃侃而谈，很是顺理成章，心中不免产生了怀疑，低头想想又说，
皇上，满汉杂处皆被汉人同化，使我列祖列宗古朴之志，恐怕也不大合适吧。
康熙还没说话呢，沉默在一旁的苏克萨哈忍不住冷笑一声说话了，
请问鳌公，难道汉人不是我朝子民？你眼中既有祖宗法治，为何纵容家人抢劫汉女为卑，还挑起热河齐民械斗？此外，在你圈的地当中，竟然把黄庄的地也圈了去，这像话吗？
康熙一听，心中暗暗赞赏，心说，苏克萨哈，你说的对，这个时候你再不说话，我怎么给你们做主呢？听了苏克萨哈的话，康熙马上接过话茬，
对呀，鳌爱卿，你强抢汉女为卑，挑起热河齐民械斗，还有圈黄庄的地，这算怎么一回事呢？
康熙早就听魏东亭说过，他把史建梅抢到府上去了，所以也想趁此机会问问他，这君臣相对，议奏到了这个份上，鳌拜本应该立即磕头请罪，但是他在上朝之前已经事先探知索尼处于弥留状态，危在旦夕，所以他已经是有恃无恐了，骄傲的把头一扬，满不在乎的说，
哈哈，是不像话，苏纳海三大臣妄言欺君，罪在不赦，倘若早早各旗分治，分守疆界，何能容得像苏克萨哈这等小人制造谣言加害于臣。
呵，这一来一去，一件事变成了两件事，康熙恐怕再争下去会生出许多的枝节，便说， 今天且议苏纳海三人的奏议，其余的事情朕自能查明处置。
鳌拜此刻因为苏克萨哈告他的状来，被激得怒火上冒，他也顾不得军前之礼了，竟然在殿堂上捋胳膊卷袖子，高声喊道：欺君之罪，本应凌迟处死，今日按斩首示众，已经是从轻发落了。皇上如此犹豫不决，何以警戒后人呢？康熙铁青着脸，端坐在椅子上，沉默不语。苏克萨哈和鳌拜互相扫视了一眼，目光如刀似剑，立刻蹦出了火花。僵持了一会儿，康熙见议政王杰叔始终不发一言，就问他：
杰叔，你说这件事该怎么处置啊？
这杰叔啊，咱们前文书曾经交代过，他特别的胆小怕事。按说呢，他心里再明白不过了，谁是谁非他清楚得很，只是他权衡利弊，觉得鳌拜的势力大，皇上的势力小，他如果站在皇上这一边，自己有性命之忧。所以啊，他见鳌拜在朝堂上捋胳膊卷袖子的，目无君主，他不敢说话。现在皇上问到他了，他不说也不行了，硬着头皮想说话，但是刚一张嘴，看见鳌拜那盯着他呢，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，只是低着头装作在思考，一句话也不说。康熙又把目光移向了鄂必龙，鄂必龙挤了挤眼睛：
皇上，奴才以为也只好照敖中堂所说的办了。
说完微微叹了口气。杰叔马上接过话茬：
对对对，臣意也是如此。
康熙一听，心中是怒火上冒，心说：杰叔啊，鄂必龙啊，你们两个人胆小怕事，你们怕得罪鳌拜，难道你们就不怕得罪朕吗？心里这样想，嘴上什么也没说。鳌拜一看高兴了，他走到苏克萨哈跟前，拍了拍他的肩膀头：
苏克萨哈老弟，莫非你是心疼你的门生？
苏克萨哈听了这句话打了个冷战，抬头看了一眼正襟危坐的康熙，半天才长叹一声：
唉，
这也算表示了态度。鳌拜心中十分满意，转身对康熙一一说：
皇上，既然臣等意见相同，那就请皇上下旨吧。